上回书说到，薛丁山来到外边一站，前边画权行令，谁呀？带来的众将啊，人家不知道老樊家有事儿啊。嗨，哥俩好啊，溜溜溜溜啊，乌龟找啊，八米画权呢？哎呀，把他烦的，我这什么洞房花烛夜多别扭。嗯，找个肃静地方，天黑下来。前边在乱，他往后边转，后边肃静，通过一条窄道再往前去啊，是个月亮门，门虚掩着，推门就进来了。来到里边，一提鼻子，哎呀，花的清香味儿，沁人肺腑，好舒服。抬头一看，一弯斜月挂在天边，清风徐来。顿时觉得神清气爽，好大的花园，嗯，这个地方挺好。哎，我不应该离开洞房，姑娘家闹点小脾气，心里不舒畅，必须有什么事儿。既然成夫妻，我就应该问一问他，两个人应该同甘共苦，我应该把他叫出来到这儿站一会儿多好。是啊，那我再回去，他没走呢，就听耳边传来咿呀的哭声。我的天儿哦，哟，这边我结婚，谁哭啊？顺着声音看来看去，正是花园的北面，他是从南门进来的。他顺着小路，过着小竹林，绕过旁边太湖石，就奔后门来了。后门啊，这是花把，是干活人出入的地方，你不能叫这干活人走前门啊，就从这儿走。今天呢，虚掩着留个缝，丁山往这一站，就听那边叔叔大大的哭：天儿哎，可把我坑苦了，你这一走把我们怎么办呢？把我们带走吧。这谁呀，怎么跑这哭啊？薛丁山用手轻轻一推，有一大宽的门缝，他往外边这么一瞧啊，啊！薛丁山头发根都立起来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一看呢，那边点着气质风的白纱灯，上边写着殿，旁边挂着领魂幡，烧纸堆像小山一样，里边灯光昏暗，有两个妇人披麻戴孝，嚎啕痛哭。哭这个惨呐、啊！薛丁山一想，这谁呀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推一门他就进来，随手把脚门一带，来到两位妇人近前。二位夫人，你们哭什么呢？这是怎么了？这两人是谁？正是樊梨花的两个嫂子。这两个少妇啊，都怀揣鹿甲，要生了。丈夫死了，他们也知道樊梨花今天拜堂成亲，把新姑爷引到了家里，不让他们出去。谁不让的？就是于秉乾告诉这件事情只能成全不能拆，今后你们还得仰仗着你这个小姑子，他来养活你们呢。两人嘴答应挺好，心里憋气呀、啊，你洞房花烛夜找上如意郎君，现在我们都成了小寡妇了，我们怎么活哟？没动出气，在灵前哭呢。薛丁山就进来，俩人听见有男人说话也吓一跳，赶紧沾沾眼泪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借灯光看得太清楚了，眼前小伙子如玉树临风啊，帽插宫花，十字披红，这个脸，这个眉，这个眼儿，两个人就明白了。新姑爷暗自点头，是啊，樊梨花是得喜欢这个小伙子，甭问了，樊梨花要嫁给这个人，我们丈夫不同意，他把我们丈夫扎死了。想着这，两个人向薛丁山就扑过去了。你可是少帅薛丁山？不错，正是毛家。你们俩是谁？姓薛的，你把我们两个杀了吧，你杀吧。哎，薛丁山乐了， 你说我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恨，为什么杀你？无冤无恨，你知道我们谁吗？我们两个正是樊梨花的嫂子，我的丈夫樊龙，我的丈夫樊虎被樊梨花给杀了啊！我明白，都是你挑唆的，老樊家不和，凭你小伙子要人样有人样，要能耐有能耐，为什么要看好樊梨花这个残花带柳？你拿樊梨花当好人呢？我们是他的亲嫂子，我们知道他，他是个水性杨花下贱之辈。本来他奉师命下山，到了白虎关和杨凡成了亲，回到家里又在疆场上看见你，看见你是小白脸了，又要嫁给你。我们的丈夫不同意，他就把我们丈夫给杀了，老公公不同意，他也给杀了，干脆你把我们也杀了吧，要不然我们年轻轻守寡守到什么时候是了？你动手吧。薛丁山听了这番话，就好像晴空打个霹雳，惊打寒战。哦，怪不得樊梨花在洞房呢哭啊，他穿了一身素服，府里头没有张灯结彩贴双喜字，不动古乐呀，闹了半天是他杀死他父亲，杀死他两个哥哥，嫁给杨凡回来嫁我。哎呀，这个贱辈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二位夫人，你们不要难过，我到洞房去，我杀了樊梨花，拿他的脑袋给你们的丈夫祭灵。说着转身进了角门，腾腾腾往前去，出了花园奔他的洞房。他刚到门前，你说多巧，樊梨花打里边出来了。樊梨花怎么出来了？书中暗表，薛丁山给樊梨花敬酒，樊梨花没理他，又哭了。等薛丁山一走，樊梨花就后悔了，哎呀，我这是干什么呢？是啊，我父兄死了我心里难过，人家薛丁山给我敬酒，我怎么着得给个面子，我心里难受，不理他。如果他造成误会就不好了，不行，我看看。就这样他就出来了，刚到门口，俩人走过顶头碰，梨花还没等张嘴呢，这薛丁山也够狠的，往前一近身，一抬手，啪啪啪，四个嘴巴，那太狠了。那位说了，樊梨花武功不好吗？武功好，没有准备呀，谁知道丈夫这么打的？当时嘴角血就下来，你刚说个你，他一伸手捧，把樊梨花的头发抓住，往怀里一带，汤的一脚就把樊梨花给撂趴下。樊梨花立刻就明白了，不好，刚要起来，薛丁山片腿儿就把他压在了底下，乒乓这通打呀，一边打一边骂，我把你的贱辈竟敢欺骗于我，今天我要你的性命。樊梨花还不敢大喊大叫，为什么？叫人笑话。哦，刚到洞房就被丈夫打一通，我怎么了？如果要是这样，樊梨花真有危险，因为被他摁个结结实实的起不来。就这功夫来了一个人，谁呀？程咬金。程咬金干嘛来了？程咬金在前边大厅里，这脸呢可露足了，大家纷纷敬酒，甭别人，就太子李治都给他敬三杯呀。鲁王老千岁呀，你可真是福将，你办件好事啊，成其一门亲事，又得下了寒江关，我们是双喜临门。来来，敬你几杯。程咬金喝着喝着一想，不行，喝这杯酒没意思，我得到洞房去讨两位新人几杯水酒，我成全他们了。就这么的晃了晃荡的奔后边去。丁山在哪儿呢？有人说就在那个大屋子，就在这儿。好吧，他离远听那边乒乓在骂丁山声音，他几步腾腾到切近一看，啊，丁山你干什么？ 老王爷，你把我坑苦了，今天我非打死他不可。哎呀，你太缺德了！一伸手薅住薛丁山呢，往旁边一转，一抬手，啪个大波捞啊，差点把脖子给打歪了。薛丁山呐，你们老薛家哪辈缺德了？有你这么一个玩意儿啊！我费这么大劲给你成其亲事，你敢打梨花呀？梨花呀，快起来起来！完，梨花什么也没说，眼泪往肚子里掉。这时有丫鬟跑过来，把樊梨花架起来送到屋里。程咬金说：“薛丁山，你为什么打新娘？”再看薛丁山，气得小脸都青了。为什么？我不但要打他，我要宰他了。你问他去。我问他，我问你为什么啊？你说，你说。我薛丁山想说，这阵呼啦，前面人也听见动静了，都过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打嫂子？哎，怎么打弟妹呀、啊？我鲁王千岁，我没法说。我说不出口。薛丁山气得颜色更变，嘴唇哆嗦，说不出来新的话。程咬金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他方才倒在那后院，他去的地方是花把式住的院，这是人家老樊家的管家和毛氏于秉前出的主意，说把灵棚搭在暗处，都没敢放在花园里，就搁在花板式那个院里头停灵。里边三口棺材，樊龙、樊虎、樊红，派人按时烧纸，因为知道是小姐的结婚的日子，也都没多大动静。就因为樊龙、樊虎的两个夫人到那哭，被丁山看见了。另外说那话，薛丁山是个年轻小伙子，没听见过，他受不了。当着这么多人面怎么说呀？老王爷，我过去管你叫句爷爷，今天你可真是我爷爷，这事儿都是你把我坑的，这件事儿我没法启齿。樊梨花这个贱人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，我没法说。程咬金说，你要脸好，是我不要脸，我该打。啪啪啪，自己抽自己四个嘴巴。再看薛丁山，理都没理，打不怎么的。老头傻了，好好好，我管不了你，快找薛礼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薛礼、薛仁贵、殿下包括军士都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管管吧。这薛丁山竟然在洞房里打了新年，打那么狠，这个奴才可把我气死了！你们老薛家怎么出这么个玩意儿啊？嗯，薛礼一听也着急了，我们这次是想收下樊梨花，得下韩江关大兵长驱直入。你把樊梨花打了，这亲事可就作罢了，这座城谁打？樊梨花武艺高强，杀法出众。再说这种事儿不是咱们老薛家办的事儿啊，我们老薛家好人性啊。丁山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樊梨花深明大义，愿意献官投降，为这件事情和他父兄都翻脸了，你为什么不善待他？爹，反正这么说吧，你不能以大压小，你甭管怎么讲，我是不要他。你要是觉得是个谜，你问他去啊！我不能说，我把你这个奴才，来呀，把他绑上，拉到外边砍了。有人过来，就把薛丁山给绑上了，往外就推。程咬金说：“别介呀，你把他杀了更麻烦了。人樊梨花冲谁献官投降啊？”不是冲丁山吗？小两口吵架打了一仗，小两口按说没有隔夜仇，不过他们是刚刚成亲，你要把他杀了， 没有梧桐树，引不进凤凰来，那樊梨花可再也不能来了。哎呀，程老千岁啊，你说这个奴才不听我的怎么办？这叫儿大不由爷呀，我不杀他怎么的，非杀不可。就在这阵儿，樊梨花打里边出来，樊梨花挨了打，把自己青丝拢了拢，擦擦眼泪，心里掉泪，心在哭啊。可惜啊，我一片痴情落得今天结果，为了薛丁山父死兄亡，我跟他拜堂成亲，为的是顾全大局。按师父的意思，如果两国早日罢了干戈，免得生灵涂炭，我才跟他拜堂。想不到他这么对待我。他来到外边看看薛礼，元帅请息怒，你也不要因为我杀你的儿子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是我乐意这门亲事，是我要献官投降。看来我眼睛长得不正，看错了人。事已至此，元帅请你们离开韩江关，从今天起我樊梨花既不保哈密国又不保大唐，我要独立韩江，孝敬老娘，伺候我的两个嫂子。明天我借你们从关城通过，过了明天谁要胆敢到韩江关，可别说樊梨花的刀不认识人。请吧，你要杀你的儿子那好，出去杀，别在我这杀，请吧。下了朱客令，薛礼一点词儿也没有。当老公公呢，能跟儿媳妇说好话吗？别别别，一会儿再说。那是程咬金，程咬金现在没辙了，程咬金心里着急呀。樊梨花可是好样的，为了国家大事，为了将来尽快罢免战争，认可县官投降，哥哥死了，父亲死了，还在顾全大局跟薛丁山完婚，现在姑娘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家里人跟他都翻眼珠子，弄得亲人离散呢。薛丁山呢，叫我说什么呢？就在这阵儿，韩江关的谋士于秉乾和樊福樊寿过来了，把脸一拉了，诸位，现在这座城元帅就是我们小姐，她说了算了，既然已下朱客令，各位请吧。程咬金说哈哈哈哈，元帅走吧。李治说，元帅快把丁山放了吧。啊，你还绑着有什么用？绑他是叫他认下樊梨花，他死都不认，樊梨花也翻脸了，现在疆场正用人之际，你把他杀了更麻烦了，咱们走吧。就这样，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，不欢而散，回到了连营。薛丁山怒气不息，薛礼脾气更犟。薛丁山，从明天起征西路上你打头阵，倘若打了败仗，要你项上人头。薛丁山嘴不服，心里琢磨，谁敢保证谁的一辈子打胜仗啊？你也没办到啊！锁阳关，你受了伤，殿下被困一年，谁找你算账了？好，不就打吗？打！我就是死在疆场，也不要樊梨花。说要简短，第二天，韩江关真就开开城门，放他们人马通过。城门关闭，眼看着城头挑起了樊字大旗，樊梨花自立韩江关。再说大唐兵马，薛丁山也是赌口气，玩了命的带群族前边打前阵，一下子取下来了朱雀关、玄武关，前面来到青龙关安营扎寨，准备歇兵三日再叫阵。哪知第二天早晨，青龙关刀了捞，炮声一响，城门开放，打里边冲出无数的军兵， 来到了疆场，压住阵脚，军兵讨掉阵，开。唐兵听着，叫那薛丁山出来受死。这阵儿，薛里的兵马也到了，正在中军大帐商议军情，探马来报，青龙关主将讨掉阵，口口声声让薛丁山薛将军出马临战。嗯，薛礼刚想说叫丁山迎战去，旁边有人心疼了，谁呀？薛显图啊。薛显图可立过战功啊，他是薛仁贵磕头弟兄的老疙瘩，这个人很聪明，在锁阳关被困的时候没有粮食吃，他冒险借粮救了军卒的性命。今天他看丁山连打了两个关城，再让他出战，那个好歹怎么办？我去吧。元帅，末将讨令疆场打胜一战，贤弟啊，你多加小心，料也无妨。薛显图带队出征，来到疆场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就是一愣。只见呐，空中飘摆一杆大旗呀，红旗。黄火焰白月光，写黑字是斗大的雕字。薛显图知道青龙关的主将可不是一般人呐、这是哈密国五老之一，这个人叫刁英祥，他是啊哈密国五老之一，有名的五员老将。五员老将其中就有樊红，樊梨花的父亲，还有杨凡的父亲杨虎，真长得也怪，50岁刚过，长得前鸡胸后罗锅，个子不高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壮壮实实的，铁青的一张脸，手中一对大锤，正在叫阵。薛显图没把他放在心里，催马来到切近，一摆手中兵刃，抬，什么人？那员老将催马来到了阵前。哎，你可是薛丁山？薛显图噗呲乐了，有我这老丁山吗？啊，你是谁？你不是薛丁山，不是，你叫他出来，我要他性命。薛丁山怎么惹着你了？你不知道我谁吧？在下刁英祥，寒江关的主帅樊红是我的姐夫。薛丁山仗着他脸子长得漂亮，勾引樊梨花，把我姐夫一家弄得家败人亡，今天我给他报仇来了。呀哈，老头儿，我看你呀、找死呢。樊红已经死了，如果你在这跟我转转当当咋咋呼呼的，我要你命，是你看枪。下回接着说。